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于洪杰牧师，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弟兄姊妹们平安，我想我们刚才唱这两首的诗歌，我们的主都已经对我们说话了。 What a friend we have in Jesus。 弟兄姊妹，这首诗歌我们都很喜欢，在地上再有没有一个朋友能够像我们主耶稣这么亲啊，这么爱我们啊，这么能够了解我们，而且能够这么样子的真实的帮助我们。刚才我们唱的那首诗歌说，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那常常是我们里面的情形，对不对？那一点点事情就把我们整个人带到一个低谷，带到非常沮丧啊，非常沉重的一种的情形里面。但是诗歌告诉我们，他说当仰望神，当仰望神，因为他用他的笑脸帮助我们啊。亲爱的弟兄姊妹和朋友，在我们每一次的难处中啊，得力的秘诀都在于我们仰脸来仰望神。诗人告诉我们，他说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当他每一次向天一举目的时候，他就原来发现那位慈爱的神正用他的笑脸，用他的眼目一直看顾着我们。而这个目光相遇，叫我们的心得到安慰，让我们知道我们在地上不是孤儿，让我们知道我们 这些的遭遇都不是突然的啊，那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主，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那弟兄姊妹，我们常常我们处在平面上看我们的难处，看我们的遭遇，所以一点点的难处就 block 我们，一点点的难处就好像打倒我们。那弟兄姊妹，圣经上永远告诉我们的秘诀，我们应当举目仰望神。当我们一仰望他的时候，我们一向山举目的时候，我们就遇见了神的笑脸，我们就遇见了他那个看顾我们的眼神。弟兄姊妹，我们的心就得到了安慰。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弟兄姊妹，天地万物有一天都要过去，但是这位伟大的神，这位创造他的神，而是那位帮助我们的神。他的笑脸帮助我们，而且他是我们脸上的光荣。弟兄姊妹，今天早晨我们愿意再继续交通，怎么样子能够稳行在高处啊？我们知道我们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我们的这个人的性格啊，我们的性情需要被神培养，被神改变，成为一个健全的啊，一个非常 sound personality， 一个稳重的，一个健全的一个个性，好让我们在这么多变的环境里面啊，我们没有办法去控制我们的环境，有许多的难处，许多想不到的事情，它会发生在我们的周围。那弟兄姊妹，我们却可以借着我们里面生命的改变，而让我们在这一切环境的里面，我们能够享恩如恒啊。虽然敌虽势不，但是我们却享恩如恒。我们在主的面前一样享受那个说不出来的平安和把握。那今天早晨我们继续讲第二个题目啊，上个礼拜讲到我们怎么样面对我们的忧愁。啊，这忧愁烦恼常常是我们的事情，但是今天早晨我们讲怎么样面对我们的忧伤啊。啊，那个从小一点的地方来讲，就是我们里面非常的 depressed 啊，我们很沮丧啊，很不愉快，很不顺利，不舒服啊。但是弟兄姊妹，再大一点，讲到我们里面有个 sorrow， 我们里面有个痛苦在，甚至到一个 grief 啊，一个伤痛的境界。弟兄姊妹，这样子的环境也会发生在我们的周围。啊，当这些环境临到我们的时候，小，它可能很小的一件事啊，它可能很短，几个小时、一天、两天啊，长，它可以长几个礼拜、几个月，甚至几年、一生跟着我们。那弟兄姊妹，我们必须要先在我们的性格里面，我们被主来改变啊，让我们知道如何也能够去面对我们的忧伤啊，那这一切的不顺利。那么苦难，我会当作另外一个题目来讲啊。那像这个 trials, tribulation, suffering， 那是一个更深的苦难啊，我们留到后面再讲。那今天我就是讲到我们一般的时候啊，我们里面碰到这些啊难处，碰到这些影响我们情绪的 我们一起在主的面前看看我们该怎么去面对他啊。那我只是在这里用主的话跟大家分享，我自己也在学习啊。我们请看几节的圣经好不好？箴言十七章，箴言十七章啊，这是都是我们很熟的圣经，但是我是希望弟兄姊妹我们常常这样子读，能够把这些经文背起来啊。箴言十七章，我们请看22节，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啊。我们常常用前面的那句话写给生病的人啊，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啊。弟兄姊妹，今天我的重点是讲到后面那一个忧伤的灵叫人的骨头都枯干，讲到他对我们的影响不仅仅是表面的，他这么深入，深入到一个地步连我们的骨头好像都 dry out， 我们整个的生气，我们的力量都失去了啊，我们完全这样子软弱下来。我们请看18章14节，他说人有疾病心能忍耐，心灵忧伤谁能承担呢？好像有病在我们的身上，虽然不舒服啊，但是我们好像还可以熬得过去。但是当人心灵忧伤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去承受它啊。我想这都是我们非常非常能够了解的，像当人失恋的时候，当夫妻吵架的时候，我们碰到一些伤害临到我们的时候，因为真的我们整个人就非常非常的深的一个痛苦啊。我们请来读刚才我们所唱的诗歌，诗篇42篇第5节，我们都一起来读好不好？大家学习开口读读主的话，朗读主的话都是一个祝福。第5节，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11节，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是我的神。43章第2节，因为你是赐我力量的神，为何丢弃我呢？我为何因仇敌的欺压时常哀痛呢？求你发出你的亮光和真实，好引导我，带我到你的圣山，到你的居所，我就走到神的祭坛，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神啊，我的神，我要弹琴称赞你。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是我的神。太好的经文哈，太好的经文啊！我们最后再读一段就好了，请读诗篇84篇第5节到第7节。靠你有力量，心中向往锡安大道的，这人变为有福。他们经过流泪谷，叫这谷成为泉源之地，并有秋雨之福盖满了全谷。他们行走，地上加利，个人到锡安朝见神。好，我想我们早晨的圣经就先读到这里啊。啊，弟兄姊妹，这个今天早晨我们讲怎么样子来面对我们的忧伤啊。忧伤我刚才讲到，它小可以很小的一件事情，可能我们掉个东西都会让我们难过啊。很小的小孩子他掉个弹珠都会让他难过啊。我记得几年以前有一次我跟我父亲啊到 New Jersey 我的二哥的家里面去啊，那个时候我大哥带着他小孩啊，这是我们家下一代的老大啊，现在都已经当医生了，那时候他大概才2-3岁。那么在 New Jersey 住了2-3天以后，他就回华盛顿 DC， 这个才到了 DC 以后，他爸妈就打电话来啊，他说他这个哭得要命，因为他平常身上带着一只小狗狗啊 ，Snoopy， 里面是装着那个小豆子的。他每天晚上睡觉以前，一定要拿那只狗敲他脑袋敲3下啊，然后抱着他才能睡得着。那一次呢，忘了带回去，就一路哭啊，晚上也睡不着觉。所以我们第二天赶快快寄寄回去给他。幼稚妹，你发现一个小小的孩子，我们掉了一只狗，我们不会哭成这个样子，对不对？可是当他在生命还幼小、还不够成熟的时候，他掉了一点点小东西都会叫他难过。那我们大人，我们掉东西一样会 sad 啊。我们把家里面的最宝贝的这个相片，珍贵的相片底片都没有了，被我们搞掉了。我们把结婚戒指不小心搞掉了，因为怎么我们的心都会难过一阵子。 那这样子的事情都会影响到我们的心情。而在稍微大一点点的事情呢，比如姊妹夫妻之间吵架，让我们一天上班都上不下去。我们最近有什么的难处争执，彼此在那里常常有口舌之战啊，弟兄姊妹，它影响我们的心情。而再大一点点呢，弟兄姊妹，我们有人失恋了有的丈夫离弃了他，或是妻子离弃了他，弟兄姊妹，在我们里面造成了锥心的痛苦。还有一些更大的痛苦，是我们丧失了我们亲爱的家人，他们可能被主接去了，他们可能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所以当我们失去了所爱的，或是当我们这个人的情感我们受到了伤害，别人中伤我们，别人辜负我们别人不接纳我们，弟兄姊妹，都会造成我们里面情绪的低潮，都会让我们这个人掉到一个深谷里面去。那或是我们有时候一个非常大的失意不顺利的环境持续的在我们的周围，也会让我们情绪非常的低落。甚至弟兄姊妹，连我们犯错失败，特别是我们犯的罪，也会叫我们整个的灵掉到低谷里面去。那怎么样子面对失败，因为是太大的一个题目，所以我也把它 separate 出来那我下一次在讲的时候会专门讲到一个题目，我们怎么样子去面对我们的失败，尤其在这个充满了试探的世界里面，当我们失败了，我们该如何去面对它。弟兄姊妹，但今天早晨我就比较集中在前面当我们失去了所爱的当我们这个人的情感受到的伤害，或者当我们在这里一些不顺利的环境发生在我们周围，让我们整个的情绪低落下去有很多的那个忧伤难过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该怎么去面对。那至于一般生活的情绪的问题，那我是蛮建议弟兄姊妹，上次 Rainbow 团契专门讨论情绪练习跟他们有一些的分享跟交通有录音带那个东西我今天就比较不多 cover 但是我今天比较多交通的是比较是在我们里面的那个忧伤我们该怎么去面对它。那所以在这里我们要知道那个忧伤的来源它常常都是因为我们的情感，我们的爱受到了伤害，或是我们失去了所爱的那这件事情让我们受到伤害。那这件事情呢，它可以很严重，我刚才说的它可以严重到它能够影响到我们这个人刚才说的忧伤的灵叫我们的骨头都可以枯干。讲到它会影响到一直深深到我们最深之处连我们的骨头都干掉了，说到我们整个的生气，我们的力量都掉了那个难处偏难到这样子的一个地步在以赛亚书21章第3节，他在那里讲到说，痛苦将我抓住，好像有一个痛苦突然临到他，好像把他抓住了一样。他说，我好像惨烂的妇人一样，好像那个疼痛在他的身上，让他的眼不能够看，让他的耳不能够听，他整个的心被一个痛苦抓住，那个痛苦好像我们想要甩他甩不掉的，他一下子抓住我们，让我们这个人整个人就被那个情绪所抓住。别人在我们旁边讲什么我们不太注意到，我们的眼睛看着什么东西我们好像没看到，别人在我们旁边说了什么我们好像听不见一样，有姊妹，那个大的痛苦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从前讲到有一个父亲坐在一个火车上面，他抱着一个小 baby 在他的身上，那个 baby 那个是一个夜车那整个车厢的人都睡不着觉，他们烦得要命，然后就过来，有人是受不了了，就过来拍这个做爸爸的，他说，你的孩子在车上哭了这么久，你什么事都不做吗？他才突然一下子醒过来他自己说，他说我何等，他说你为什么不把他交给他的妈妈呢？如果你不会照顾的话，他说我何等希望我能够把我的孩子交给我的妻子呢？他说我的妻子正在后面的车厢上，因为他已经死掉了，要把他的尸首运回到他的家乡去埋葬，因为正好一个深的痛苦发生在他的身上，他整个人苍凉不知所措抱着他的孩子，孩子哭得要死，但是他的眼睛好像没有神一样。弟兄姊妹，这就是一个痛苦的人，当痛苦临到他，好像一个惨烂的临到妇人一样的时候，那个痛苦一下子抓住他，他没有办法，他看什么东西好像没看见，他听什么东西好像听不见的时候，弟兄姊妹，这叫做忧伤。忧伤常常这样子 hit 到人的身上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子成熟的能够靠着主的恩典来面对小的忧伤一样可以打倒我们，大的忧伤可以毁掉我们这个人。 所以我们今天就在主的面前讲我们怎么样子来面对他啊。那忧伤它是可以很严重的临到我们，但是弟兄姊妹，虽然是这个样子，但是我们在碰到痛苦碰到忧伤的时候，你不要绝望， You are not the only one， 你绝对不孤单。孤单不在这个忧伤跟痛苦是人类中非常普遍的事情。从人类堕落以后，所有的劳苦愁烦就临到人的身上，所有的苦难疾病这些死亡就借着各样的方式临到人的身上，仇敌在这里做偷窃杀害和毁坏的事情。所以忧伤是每一个人都有的。当摩西在那里祷告的时候，他说人的一生不过70岁，强壮的80岁，其中可以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对不对？转眼就成空。我们这一生里面最大的特点好像就是劳苦愁烦，所以每一个人都有。那很多时候我们以为别人没有，只有我有，只有我最难过，只有我的难处最重，你们都不了解。那弟兄姊妹，当我们真正肯从自己的生活范围里面走出来的时候，你发现在你周围有很多的人一样在那里受苦。很多的时候一个难处没有临到我们，我们忽略了世界上有这样子难处的人他们的存在，直到有一天当我们也有同样难处的时候，我们才 realize 到原来有这么多人跟我们有同样的遭遇，而我竟然不晓得。那听说在中国传统有一个故事啊，我自己在中文没看到，我是在英文的别人的文章上面他们讲的。他说听说在 China 有一个很这个流传已久的故事，说到有一个妇人，她有一个独生的爱子，那有一天这个独生的爱子突然患病死掉了啊，这个妇人伤心欲绝，她真的是整个人是痛苦的不得了，那么饭不吃水不喝觉睡不着，所以整个人就非常非常的憔悴。那过了很长的时间，虽然有人说时间是最好的医疗方法，但是对他好像起不起果效啊，他还是非常的这个愁苦。直到有一天啊，听说有一个神仙啊，就是我们所谓的天使啊，不是，不是所谓的天使，这中国的故事叫神仙。那向他显现，然后就告诉他说，你想叫你的孩子复活吗？他说我当然希望我的孩子复活。他说我给你一个条件，你只要做到我就让你的孩子复活。哎呀，这个妈妈一听高兴得不得了，她说无论是什么我一定做啊。她说你现在开始出去，你从别人家去带一些芥菜种子回来啊，但是这个芥菜种必须是从一个家从来没有发生过忧伤痛苦的家庭里面拿来的。她说我就叫你的孩子复活。她就开始急得跑出去，一家一家的敲门啊，她就跟他们说你们家有没有这样子的种子。结果当他跑遍了周围大街小巷周围的城市以后，他回来了，他找不到。但是当他回来的时候，他的忧伤停息了，他才发现所有的人有这么多的家庭都一样在各样不同的难处和忧伤的里面。因为姊妹，忧伤是一件非常普遍的事情，就连我们上个礼拜只是讲忧愁，而我们说弟兄姊妹有忧愁的愿意出来祷告，当我们看见那么多的弟兄姊妹出来祷告，一方面说到他们的谦卑，他们向着神，但一方面在我里面有一个很大的震撼。很多的时候我们看起来都很好，其实很多神儿女们都在里里外外背着许多的担子。 We are not alone。 那弟兄姊妹，那现在我们就是一起来讲啊，当我们在这里碰到忧伤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那我自己在这一辈子里面，虽然生长在一个很幸福的家庭里面，但是也不是说没有碰到忧伤啊，也是常常有很多的环境很多的考验临到身上。那我自己在这里我把它提了两个点啊。那第一件事情我们要做的，先能够让这个忧伤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先能够尽量的让它平息下来，或是能够让这个忧伤不要恶化下去，把它给止住。很多的时候一个忧伤进来 hit 我们的时候，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没有好好的处理它，它可以在我们里面恶化的，它可以变得越来越严重。原来是一个不是那么严重的一个忧伤，可是因着你的自怜啊，因着你在这里心里面的一种苦毒开始慢慢让它在你里面滋生啊，所以一个原来不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难处，但它在我们的里面可以慢慢的扩大，慢慢的扩大，而扩大到最后的时候，它会把整个的局面搞得更混乱，搞得更糟糕。我想我们前一阵子读创世纪刚刚读过了，当他们在示剑的时候，雅各带着他的孩子在示剑啊，他们的妹子底拿被这个示剑人这个玷污了啊。那弟兄姊妹，这实在是一件很难过的事情，对不对？那兄弟们，我们亲爱的妹妹被别人玷污了，那这是一件痛苦的事。 这是一件叫我们里面忧伤的事情。但弟兄姊妹，当这个东西没有 properly handle 的时候，你发现西缅和利未他们两个马上起来弄诡计，用非常残忍的方法把整个利剑所有的男士全部杀掉。弟兄姊妹，这件事情他们犯了更严重的错误。所以当我们没有去适当的去处理它的时候，弟兄姊妹，很多的忧伤会在我们的里面，它会蔓延蔓延蔓延，而到最后会非常的严重。所以夫妻之间吵架或是伤害不愉快，一开始都不是那么严重，都是因为我们没有在很小的事情上，在一个很成熟的个性和态度上，我们去处理它。所以这个东西在我们里面就累积累积，或是没有用一个很好的方法来沟通，所以这个东西在我们里面就产生了很多的猜忌，很多的伤害，很多不必要的这个痛苦在里面，到最后我们可能做出更可怕的事情。我们在报纸上常常看见不是妈妈带着孩子一同出去自杀，就是爸爸想不开的时候拿枪先把孩子打死，最后自己在自杀。弟兄姊妹，当初他们走进礼堂的时候，谁会希望得到这样子的一个结局呢？孩子们无辜跟着一起受害，对不对？当我们里面的这些忧伤，这些的 depression， 弟兄姊妹，我们如果没有靠着神的恩典去面对它，弟兄姊妹，它在我们里面会蔓延，它在我们里面不仅仅伤害我们，它很可能借着我们出来的，它很可能借着我们去蔓延到别人的身上。所以第一件事情，不要让它去恶化，不要让它去恶化。那第二件事情呢？我们去找出来，我为什么今天情绪这么低落？我为什么这么愁苦？那当然有一些是明显的外在的环境发生的像我们出了车祸了，或是孩子们出了问题了，或是先生发生外遇 ，OK， 那这些都是一些明显外面发生的事情。但是有很多的时候，我们情绪的低落，有很多的时候我们的伤痛，那么那个原因到底是不是我们所认为的？要去把它找出来。我记得我父亲曾经有一次讲过一个例子，他说有一对父母亲，他们从这个台湾来到美国，那么住在女儿家里面，那么住在这里的时候呢刚刚开始都处得很好，那大家都相处得快快乐乐的，那么可是呢住了久一点时间以后，这个做父母亲的就觉得心里面已经觉得说，在儿女家住这么久怕会不会耽误他们，会不会他们不欢迎我们，会不会给他们带来麻烦。可是到了后面，住到后面的时候，发现果然是这个样子，女儿从前下了班围在他旁边跟他讲好多话的，跟他聊天，等到他慢慢这个签证快到期快要回去 的前一段时间，突然发现女儿下了班，跟他打一个招呼，礼貌上打点招呼就跑到房间去了，一进去就很久都不出来。这个妈妈心里面就越想越不对劲，女儿不欢迎我了，我在这边大概惹人厌了，天天就很愁苦，到最后想的越想越难过。这个女儿从小把你巴掌大的，把你养大的，像现在在那边住一住的，给我摆了冷面孔，她心里面就非常非常的难过。直到有一天，女儿从房间突然很快乐的出来，带着一包东西给她妈妈，她说：“妈妈，我要给你一个 surprise 拿给她妈妈。她妈妈从包包里面打开来的时候，原来发现是他女儿亲手帮他勾的一件毛衣。因为想到妈妈不久要回台湾去，冬天就要来了，怕他冷，那女儿就在爱的里面帮他勾了一条毛衣。他说：“我为了要给你一个惊喜，我不告诉你，前一阵子我一下班我就躲到房间里面帮你勾，妈妈你喜不喜欢？”这个妈妈一方面很高兴，对不对？真的是看见女儿这个爱，这个眼泪都下来，一方面心里面就在那里懊悔，前一阵子在心里面的受伤、低估，甚至在那里责备他的女儿，通通都是没有必要的。很多的时候，我们的情绪，弟兄姊妹，我们从别人的一个眼神，从外面的一个环境的遭遇，它其实都没有这么严重，但是我们却让它恶化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恶化，所以我们要去找出它真正的原因到底在哪里。那夫妻之间吵架，那个我有一次碰到一些人，他们跟我们讲到，我先生对我怎么样子的无理，或者有人讲到他太太对我怎么样子的无理，讲的，哎呀，我一听，我有时候我就很生气，怎么可以有这样子的先生，我怎么可以有这样子的太太，这个心里面马上就很同情他。那等到呢，一听了另外一方的时候呢，才晓得，那难怪人家会这么生气嘛，你这讲话都讲一半的，对不对？所以当 counseling 的时候，一定要学习，一定两个都要听的啊。今天两个都要听的，因为你这样才晓得 啊，为什么先生那天会对你那么发脾气啊？啊，会发脾气发生这个样子？那你前面你把手榴弹的这个引线拔掉了，他炸开来的，你不能够问他为什么把我炸得这么伤，是你拔掉的吗？对不对？那今天我们在主的面前，你会怪你的太太为什么最近对你不体贴？那你有没有想过呢？弟兄姊妹，然后我们就在那里难过，就在那里情绪，就在那里生气，就在那里受伤。那很多的时候，弟兄姊妹，当我们真正客观的来看这个环境的时候，很多的忧伤啊，很多的这些搅扰我们情绪的，它本身并没有我们想的这么严重。那么当然它有可能很严重的啊，可能就是一个事实。那等一下我们会继续讲。那么第三个呢，那我们要去积极的来面对它。那很多的东西是在我们找出原因以后，或是我们知道原因以后，它就自然过去了。但是有很多的难处它是真的，很多伤害我们的事实是那个原因是一个事实啊。那这个时候我们到底该怎么办？上个礼拜主耶稣，我们用了主耶稣的话告诉我们，他说：“你们中间谁能够用思虑使自己的寿数增加一刻，或者使自己的身量增加一肘呢？”主说你们连这么小的事情都不能做，何况其他的事情啊？何况我们还要再去忧虑其他的事情。弟兄姊妹，不仅仅忧愁不能够解决问题，我们的忧伤也不能够解决问题，它只会让问题更恶化。所以当忧伤临到的时候，我们的确会痛苦，因为在人性的里面我们会难过。那弟兄姊妹，我们要有节制，要给它画一个范围，而在这个忧伤过了之这个范围的里面，我们靠着主的恩典底下，我们特别要讲我们要怎么样子起来能够积极的来面对它。不然的话，忧伤可以一辈子把我们打倒在地上的啊！但当我们里面在主的面前，我们能够勇敢的去接受那些再也不能够改变的事实，例如说亲人走了，他们被主接去了，这个已经不能改变的， We have to face it， 让我们能够勇敢的去接受这些事实。而当我们自己里面发现力不能胜的时候，我们应该谦卑的去接受帮助，不管是从人来的，不管是从书上来的。很多的时候我们里面因为那个骄傲不好意思啊，所以我们自己在那里承受，但是自己又承受不了，而到最后有一天我们就垮掉。我们也需要在这里能够很成熟的去处理我们的情绪。很多的时候这些难处来啊，有一些委屈的感觉突然上来，有些受伤的感觉突然上来。弟兄姊妹，我们要很成熟的去处理我们的情绪啊。像我从前，当我看见镜子里面我的脸那么肿的时候啊，我那时候才十几岁啊，不知道怎么样去 handle 自己里面那个痛苦、那个愤怒啊。特别在马路上，孩子们绕着你说：“哎呀，猪八戒来了，猪八戒来了。”弟兄姊妹，你知道你心里面听到那些话，你心中的那个苦啊。我有时候回到家愤怒，我就扒椅子啊，敲墙壁啊，那不知道怎么去发泄自己。弟兄姊妹，等到慢慢慢慢在主的面前大的时候，当别人在这后面嘲笑指指点点啊，已经比较能够知道怎么样去成熟的去处理我们的情绪。不是说我里面没有感觉，在超级市场谁注意你啊？当你身上有缺陷的时候，你会非常非常的敏锐的啊！啊，老远有人在注意你，在指点画这个比手画脚在那里指点你，你老远就可以知道，你不需要看他的，你就知道有人在注意你。啊，弟兄姊妹，但是当我们这些情绪来搅扰我们的时候，我们要 let go， 让他来伤害我们呢，还是我们能够很成熟的去处理我们的情绪？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施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